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君能。群众最喜欢的金融产品是什么？当然是没风险的、高收益的、实时可以查看收益的。没错，就是余额宝和理财通这种。但是呢，银行是最不喜欢余额宝和理财通这对妖精的，因为他们太艳丽、太卖骚、路子太野了。所以央妈出手了，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嘉宾是资深媒体人李鹏伟，鹏伟你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郑小林，小林好。我们三个人先看一段片子啊，是关于公非、建非以及央后的，很有意思。
话说余额宝、理财通两位妃子姿色出众，自从进宫之后深得皇帝宠爱，引得众妃子不满，于是乎众妃子怒告到央后处。
那两个妖精不是稍有姿色，但还只是新晋妃子。您带领臣妾们组团，是名扬两亮帮，横行后宫这么多年，怎可让这两贱婢抢了风头？
贱人就是矫情。来人呢，本宫要好好收拾他们。
传央后旨意，使用余额宝、理财通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
好，感谢我们的特效师啊。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好，
我就捋了一下最近的新闻，好像有这么几个新闻，大家一起来议一议。哎，余额宝、理财通就是遭遇各种阻挠，然后虚拟的信用卡还有二维码支付也好像被叫停了，是吧？
对。简单的说就是两个限额，两个叫停。
哦，
两个限额其实就来自于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那个支付机构的一个网上支付的一个管理办法，还有一个是手机支付的一个指导意见。这两个意见呢，最对那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类似于余额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平台，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来自于两个限，一个限呢就叫限转账，一个限呢就叫限支付。但是现在来说可以板上钉钉的一个解读是，你一个普通用户在网购的时候肯定是单日单笔收，单笔最高限额1000，然后限额5000，然后每年每个月限额10000。然后你
转账，我打断一下
啊，你说
那个我要买一个相机，它要去到6500，可咋办？
对啊，你就多支付嘛，你就你这个月支付，或者你可以把它转到，你可以把你的钱先期的转到你的余额宝里，或者是转到你的那个里头。
这个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没有，我跟你们的感受不一样。首先呢，它的两个叫停对我没有影响，但是它的两限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
对，
两限，尤其我还不是觉得限支付那个影响大，我是觉得限转账，
就是还信用卡费劲。比方说我的银行卡，我的工资卡是广州银行的，我的信用卡是民生银行，我要先把我的广州银行的工资卡先倒腾到余额宝里，然后再从余额宝倒腾到信用卡里。
哎呀，
这
兄弟，咱俩一样，我也
这个太费劲了。这个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去过柜台转过钱了。
是。
而且你说我要转账给别人2000块钱，我一天还办不了了。我今天先转1000，明天再转1000。
哎，我想这个，就说领导一直在讲啊，就说政府要限制自己的公权力啊，这个法无授权你就不可为嘛。他这个央行这是不是开刀？央行为什么这么干？
央行现在是没有把改革把那个权力关在牢笼里，先把余额宝关在牢笼里了。
哦，对，把余额宝和理财通关牢笼里了。
对，关牢笼里
了。这别碰我这孩子啊！这银行都是我孩子，是吧？就
但是他，你看央行虽然这个事情干得很不地道，
嗯，
但是他的这个自己宣传的理由其实很堂而皇之，
嗯，
说我是为了大家用户的安全。
我去仔细研究了一些余额宝的政策，人家余额宝是有保险公司买单的，就是他万一出了问题，保险公司是为了
赔
的。对，你央行操啥心？
虽然说，因为我们也就在一些案例，虽然说在理赔这个环节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但是他起码这是一个政策，一个渠道。
我在想啊，这个后面是不是因为所谓的银联有比较大的利益？啊，所以包括央行也有一些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限二维码那个一定跟银联有关，去优衣库或怎样有一个二维码，我嘚一下，或者我跟你，我借了你2000块钱，我要还，我现在不用转账了，我线下我们面对面那个扫一扫，不就扫了？
对，他绕过了银联嘛，
对
呀，收不到手续费了
呀。
哎，我在看最近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我在想啊，以后可能这个就不是说可能啊，看到的就是金融创新，有了互联网这么个工具之后，那跟那是完全不一样了呀。就是整个的这个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了就是金融创新，有了互联网这个工具以后，
是这样。我理解的，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好像只有我们国家的有。其实我感觉互联网金融有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对产品本身创新。
对，
它创新的
一模一样，都是货币基金。
它创新的其实是一个渠道。
那比如说以前那个天弘基金，它不是也有那个天弘的增益宝吗？
而且对啊，它自己也可以销售嘛。
而且它自己也可以销售，你开一个银行卡，然后搞把它个账户连通了以后，你就可以卖，但是卖不起来。但是它叫余额宝，之后它就卖起来。
货币基金的话，我跟你讲，货币基金我买了六年多。
货币基金也就一千嘛。
货币基金买了六年多的话，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把我的钱从货币基金传统的货币基金转到这个余额宝里面来？第一是收益率的差别，
嗯，这个我知道。
在过去，货币基金一直都在40代，也就是说它的年化收益率，
但是
从来没到过。
小林，我跟你讲啊，我仔细研究过这个天弘基金的这个天弘增益宝，
嗯，
它以前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货币基金，但是自从搭上了余额宝这条线，开始了互联网的营销之后，
几何增长，
它的钱多了，然后它就可以
拿1200亿净流入，
进银行说我是大财主，我现在跟你谈
协议存
款。然后他的收益率现在创了第二了，
没错没错，这就类似于百发，团结就是力量。
对，
互联网的力量太可怕了。
第二的话呢是分红的形式，分红的形式的话呢，传统的货币基金是按月分红，我们都知道它是以月为单位到月底分红的，但是它这个呢，余额宝理财通它是按日分红，
按天，
对
对
对对，这个
而且是非交易日照样给。
它这个
一直
是
这样，
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赎回资金到账 T 加一和 T 加零，不，正常的是 T 加二，它这个是 T 加零。
我比较、比较担心那个银行以后的命运吧。我现在看这几个所谓的互联网的产品，我看完之后，我有点担心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以后银行可能消失了。我是说的物理网点啊，它可能消失了，会不会消失？我们在探讨，是不是以后马云、马化腾这两匹马就直接搞几个互联网的超级银行？然后就把大家的这个钱包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连起来了。
不可能，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根本轮不到他们做，要做也是现在
这些大银行
来做，不管他的能耐到什么地步，人家占这个垄断优势、行政优势、政策优势、垄断优势，永远不会变。
我要
轮不到民间这些草根
们来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不存在这个垄断各种政策面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会发现余额宝啊，它是一个所谓的平等互利互助等等，造成一个这样角色逆袭的这种形式，它是没有差异化的。
对，
我存五块和我存50万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但是你会发现银行它是有多多少少
对
会有一定个性化的。如果你是五块钱的
银行，
对，如果你是五块钱存的，没有人银行没有人不会搭理你的，
对，
你就挨个排两个小时存。但是如果你们是50万、500万，你去银行
去那个
所有的体验让你如沐春风一般的。那是
打个比方说啊，现在我手里也有10万的这个10万块钱
啊，
不知道不是资金10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去选什么样的东西来投资比较好呢？
首先是这样，我是持一个什么观点呢？如果你要有钱买房子，而且但是要归地区，在一线城市这种好的地段，这地方你要买房子，不管是自住也好，投资也好，你在这个10年15年以内，你怎么买怎么问题都不是很大。你不管是租金也好，
一线城市是吧？
对，一线城市怎么都不很大。
专家，专业的专。
当然，这仅代表个人观点哈。
对，
现在是个人观点。那么，如果是你买不了房子的情况下，你肯定还是要分散投资。
嗯。
你一部分，你这个不管你买什么，你肯定要非得把所有的钱不能投在一个篮子里。
嗯。
那么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买点基金了。
银行的说，哎，我卖个什么什么信托5号、3号、2号给你。
那个
你还不如买货币基金，
那个太不靠谱了。
小林。炒黄金的高手，再讲一讲。
黄金的话，我觉得是这样，贵金属呢，你得首先你够闲。
我不敢玩，我没。
普通的上班族就算了，为什么呢？它是24小时 T 加零，无限制买进卖出，可以做超短线。你要是很厉害的话呢，的确收益挺高，但是收益和风险永远成正比。
嗯，
对，没错。
收益多高，风险就有多高。
你买股票吗？
股票的话，我现在没有玩。为什么呢？
主要是玩房子。
我不是很看好 A 股，因为 A 股其实它也挺耗心的，真的它很耗心，但是它的收益率呢，曾经也好过。
A 股不是玩的 ，A 股是拿来买一只股票搁那儿，你可以几年不管它，
对，
就这样就行了。
买基金，我是觉得大家要稍微分散一点投资，
对，
然后买一点定投一点基金。
你每个月拿点工资，
三分之一的钱，就打个比方说，你每个月投资3000块，
对，
三分之一的钱拿来投资美股的指数基金，
啊，
三分之一的钱
美股指数基金，
三分之一的钱用来投资中国的这个中小板或者是创业板的这种基金，哎，跟它有密切相关的，三分之一的钱买一点 尔医疗基金，你还没有讲你这个对房地产的看法。其实每次我跟他都要抬杠。
房地产呢，我觉得我举个具体的实例吧，可能比较有说服力。有一点我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就是说二三线城市我们不去说的，一线城市我是相当看好的，因为需求太过旺盛。
房地产它是有周期性的，
是
啊，这点我
有可能，
这点我绝
对
承认。
有可能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因为你是以比较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或者波谷的这么一个地方接手的，然后你觉得你怎么涨，它那个房价怎么滚动什么样，你都可能是赚的。但是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杀进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人，他有没有可能就在那个波峰的地方接了这一棒，
完全有可能，
然后就砸进去了。
二三线城市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线城市我觉得是这样的效率。在这个位置如果国家要出面继续来维稳来救楼市，我觉得没问题，楼市一线城市肯定会往上，
时间以内
毫无疑问的。
对，
第二点，如果国家不救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做投资其实是有点风险的啊，当然你要买，你说你十年不买房，然后租房住，这个幸福感，那个损失又怎么计算呢？是吧？没法计算。
我
而且我也同意他的一个看法，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说一线城市的繁华区域和郊区了，我就问一个问题：1997年的时候，广州的房价有没有下跌？天河北，包括老东山跌过，我们去看数据。2008年有没有下跌？
对，
老东山也跌过，包括深圳数据我是很了解的。所以，如果当整体包括一线城市整个往下跌的时候，中心区跑不了。但是我承认一点。就是当反弹的时候，中心区往上走得快。
我从2012年开始，我不再劝广州的朋友买房。
这个我
为什么呢？我说，你要是为了解决户口，你不买房，你实在户口解决不了；或者为了解决房学位，
啊，
就是你不买房，你这个学位怎么都解决不了，那你就去买吧。如果你只是为了解决居住需求，我建议你租房。
啊，我们仨今天说的太多了。
嗯。
啊，今天跟资深媒体人李鹏伟，我们很多观点是一致的。
对。
啊，包括房地产啊，可能会有周期啊。小林的很多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那么余额宝和理财通他们的一些遭遇，我认为央妈这么干是不对的啊，我坚决反对，我代表我个人坚决反对。余额宝和理财通本质上就是货币基金，货币基金是不是买了以后就一定不会亏损呢？是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呢？我认为不一定啊，咱们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来继续聊。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寻找相似的轨迹。前面我们三个人讲到了余额宝和理财通，说这玩意儿哎非常的赚钱啊，收益也不错。那么余额宝和理财通，它是不是可以永远保证这个高收益呢？永远不会有亏损的风险呢？有人说那当然了，我现在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但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幻觉。美国的货币基金，因为我们知道余额宝和理财通也就是货币基金，美国的货币基金就曾经是亏损，而且也曾经清盘。我们讲讲美国的货币基金的起源，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会讲到亏损和清盘的故事。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整个经济是处于停滞状态，那么美国的商业银行当时是有一个规定的上限的利率，我是指5.5%，不能够超过这个利率。由于各方面的要求，后来美国的这个国会就发布了一个法令，说存款10万美元以上的单子 OK 可以享受一个更高的利率，但是比这个更小的单子就不可以享受更高的利率了。双轨制必然会有一个发财的途径会产生，天才的人总是会看到这个发财的途径。有一个美国教师年金保险公司的一个主管啊，他就看到这个，哎，这绝对是可以发财的嘛。他想了一个办法，拿了30万美金去买了一个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买来之后啊，把它分成若干个1000美元卖给散户，这不就是货币基金嘛？哎，卖得非常好啊，很快就销售一空。1972年10月的时候。推广销售，销售一空，然后这家伙说哎，这个可以继续干了。3年之内他又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从30万美元他的规模啊扩展到了3.9亿美元。随后的10年，1972年到1982年，我们会看到大概有200-300只货币基金全部都出现了。货币基金的总的这个金融额度甚至超过了股票和债券基金的总和，这是非常可怕的，势头非常猛。到了21世纪，货币基金的发展势头就没有这么猛了。特别是2008年9月16号，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支基金，它后来发展很大了，有很多支基金呢。其中有一支基金叫首要基金，它就出了买了那个雷曼兄弟很多的商业票据，结果这些商业票据由于雷曼公司的倒闭，出现大幅的下跌。问题就来了，这个首要基金它就开始亏损，它是货币基金哦。啊，大家一看， 货币基金居然开始亏损了，然后就疯狂的赎回，导致整个商业票据市场一片凋零。最后这个基金公司没办法，出面找美国证监会商量了一个解决办法，说我们把这个基金清盘，就以0.97美元这个价格来清盘。后来这只基金就真的是清盘了。我讲了这么多是告诉大家，货币基金是有风险的，货币基金和存款是完全不一样的，货币基金是没有存款担保的，一旦利率波动或者说他购买的商业票据或者是债券出现大幅的下跌的话，货币基金的亏损是一定的。好，回到我们中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买的余额宝是要收费的吗？很多人告诉我说胡扯，绝不可能，肯定没有收费。我现在告诉你，余额宝就是天弘基金下面的一只货币基金，我仔细的去帮你查看了一下，真的是收费的。它的销售费还有托管费还有管理费加起来是0.63%，随便上网一查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知道余额宝的投资组合吗？有些人说我不关心啊，它肯定没有任何风险。 OK， 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余额宝暂时确实没有任何风险，我帮你去看了一下，绝大多数都是存款或者是结算备付金，确实是比例非常高非常稳定，但是它有一小部分确实是买了债券和你看不懂的金融产品。我再说一遍，它目前是安全的，非常安全，但是不能排除它某一天调整投资组合变成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只货币基金。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货币基金投资是有风险的，余额宝你买了也就买了，但是一定要盯紧它，它的任何变化都跟你的钱有关系。说了这么多，提醒了这么多的投资风险，我还是希望你在理财的道路上能够步步收益高。最后送大家一支非常恶俗的歌曲，但是非常好意头的歌曲，那就是恭喜发财。